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腓立比书第一章一到二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读经道。
谢谢李领姐妹的读经。今天晚上能高兴请到叶明勋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主的道，他要讲的信息是降低自己高举基督，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
伟华传道告诉我们，你这里有一个新的一个机会点，就请我来讲，但是一次两次我都没办法过来，今天完成这个训练了，来这里看一下你们这个新的一个团聚。那我个人都比较喜欢小型的团聚，如果你给我一个大型的教会跟一个小型的教会来牧养，我会很自然的选择小型的教会，因为我觉得小型的教会比较亲切，人比较不会疏远，你不在的话全部人都知道，对吗？你在的话全部人也知道，这大家彼此蛮容易了解的。那今天我要讲这个主题就是降低自己。腓立比书第一章的主题就是显大基督，要显大基督就必须先降低自己才能够显大基督。那我看你们大家都知道一个很出名的电脑，就是苹果牌，不但是电脑，手机很多人都有这个苹果牌的手机。苹果牌的手机这个创办人呢叫 Steve Jobs， 他把这个苹果牌的公司变成全世界最富裕的公司，而且他苹果牌的手机全世界到处都有，每一个国家都有他的手机。但是他患了癌症，临死之前讲过这么一句话，其实问了这么一句话，你知道全世界最贵的床，睡觉的床是什么床吗？他问了这个问题，你们要不要猜？全世界最贵的床，我告诉你，不是皇上躺下的床啊。根据这么富裕这么有钱的人，他告诉我们最贵的床是医院的病床，因为你再有钱你也没有办法请人代替你躺在那边。他很有钱，他没有办法请人家代替他躺在那边，把他的病带过去躺那边，你死他活，没办法。所以他说其实这最贵的床是病床，因为这一个床是没有人能够代替你的。就在那种情况，他一种后悔，我把这个苹果公司扩展到世界各地，我把它高举起来显大，让世界人都看到。但我又得到了什么呢？我忙了一辈子得到了又是什么呢？就在那种情况下写出这么一句话，全世界最贵的床，现在你知道了是什么床了、什么床？病床，医院里面的病床。他高举的东西，直到他最后的时候，觉得没意义、没意思啊。反而一些很普遍的人，却找到这个生命的意义。那我们生命要高举，到底的是什么？如果我们选择跟他一样，把苹果牌弄得世界有名，到后我们会说同样的一句话，哎呦，这个床是最贵的床啊！但是我们呢却能够说这个是宝贝的床， 因为我躺在这里睡着的起不来的时候，我知道我在哪里了，我就在天堂与主同在。这是多么宝贝，因为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死亡是世界各种享受的坟墓，但是是带领到什么天堂的那种无比的喜乐。那保罗在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一章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中必须要显大基督，才会有生命的意义。如果我们要寻找生命的意义，我告诉你，不是在赚更多钱，或者在哪一方面最成功，最主要的就是什么？要来认识耶稣基督，显大基督。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在十九节二十节那边告诉我，不论是生是死，我都要耶稣基督在我生命中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的就是基督，死而有益。那但是要显大基督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因为我们人很喜欢显大自己，我这个是我们人的本性，我哪一方面比较强，我就很自然会轻视别人一样，跟人家比较一下，我比他好。年纪大了就比较不需要这样做了，因为年纪大了你知道这方面是没有必要的，没有意义的，因为生命经历那么多次的失败，那么多次的跌倒，就哎呀，这个是浪费时间的，何必再去搞这种东西，那就是不一样了。但是经常我们就在这方面跌倒。那保罗一开始就教导我们在这里要怎样显大基督，我们要以一个仆人的态度来显大基督。你看这里呢，第一章可以分成第二节以仆人的身份显大基督，从第3到11节是以祷告来显大基督，接着就是什么传福音来显大基督，结果以生死都显大基督，最后是以品德来显大基督。那第1章第1节他就告诉我们一个他是怎样来显大基督，同时也告诉我们要怎么去做。你看耶稣基督的仆人，他自称自己为什么仆人，却称别人为什么圣徒、监督、执事，我是仆人，他们是圣徒、执事、教会的领袖。那这个仆人这个原文呢，就是一个奴仆的意思。他意思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他愿意把自己的身份降低到这个程度，称耶稣基督为他的主，而是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那这个奴仆呢，在旧约里我们知道有两个概念，有两种奴仆，一个是没钱，他把自己卖掉，卖给一个人，把这些钱给家人，然后自己成为那一家的奴仆。在犹太人里面的他有6年的时间，到第7年他就自由了，但是有另外一种奴仆，是他已经侍奉到第7年的时候，他不愿意离开，他热爱这个主人，愿意留在这一家，永远成为他们的奴仆。他们就会把他带到那个门的旁边，然后的耳朵打一个洞，他就是一个永远是一个这一家人的奴仆，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保罗这个自称奴仆是一个自己愿意这么做的，是自愿的，不是强逼的。那为什么保罗愿意这么做呢？把自己降低到自称为奴仆呢？因为腓立比书第2章第6节开始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取了什么奴仆的形象。同样这个字，希腊文言字这个字叫做 doulos， 奴老就是奴仆的意思。耶稣基督把自己谦卑到什么程度啊？像一个奴仆的那种地位。我告诉你，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的地位都比耶稣基督还要高一等。你们当中谁是在马槽里面生出来的？在野地里面生的有没有啊？在龙沟里面生出来的有没有啊？没有，我们都在那里现在医院啊，我的女儿还有什么专家呢？啊，特别医生专家 specialist 啊，有一个很好的医院，很干净的那种设备生出来的。耶稣基督他生出来的时候，不懂给多少虫子叮，我们都不知道，因为那种地方肯定有很多这种虫子的。耶稣基督生下来的时候就比我们的身份低，然后活在世界上死的那种情况也比我们更卑贱，他是被当成罪人被钉在十字架。保罗当他用这样的东西来形容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知道我自己没办法用另外一个字来形容自己，所以唯有用仆人这个字来形容自己，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理所当然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因为我们是用他用宝血买来，是不是啊？我们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买来的啊，是他用他的生命把我们买下来的。他为我们受那么多的苦，为我们留下宝血，在那种情况之下赎回我们，使我们得救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在那种感恩的态度，我们就必须自称为什么？奴仆。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仆人应该有的态度，就是首先要有什么？谦卑的态度。那我告诉你，谦卑这个态度是一个很难的功课。你骄傲吗？你自己有没有骄傲？我有。我记得有一次我很生神的气，我对神不满，在一个年轻的营会里面，我就去讲到，那时候我开始学习讲到还不久，而那一天那几天我讲到还蛮成功的，还蛮不错的啊。之前我讲过几次，我跟上帝讲我没有讲到的恩赐，从今以后不讲到，死都不讲到。哎，但是那边呢开始成功了，哇，高兴得不得了。然后他晚上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讲哇，这个传道人这个弟兄讲得很好，那个也讲，很多个都讲，哇，我心里很高兴啊。然后隔天呢又要分享，要分享的时候我就提前祷告，主啊，昨天他们称赞我，今天你不要让他们称赞我好不好？结果呢我很生气，因为神听我的祷告，没有人说一声好听的话。你看我有多骄傲，我敢这么祷告，但是神打我的时候我就偏偏不满意。你看这个骄傲在我们的心中是多么的诡诈的。好，所以那一天我对神我不满意，我不高兴，因为神听了我的祷告。曾经有一位牧师，他很谦卑，大家就弄了一个奖章给他，谦卑的牧师。下一个星期他们拿回去了，因为这个牧师带上了，他带上了谦卑的牧师，他带着奖走，谦卑的牧师。所以教会的人喊着，哎呀，糟了，我们犯了很大的罪，我们那么谦卑的牧师给我们弄骄傲起来了。所以谦卑这个功课的确是很难，很不简单，因为我们都有这个罪的本性，这个骄傲的本性，要多少年的熬炼才能够把我们的骄傲稍微打扁一些，打扁一些啊，而不是彻底的打扁。也很多时候呢，这个骄傲又会很自然的浮起来。所以要称自己为奴仆不简单， 而保罗呢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呢，他宣告给所有的人知道，那就是说你可以这样称呼他啊。这里当中谁愿意说我是耶稣的奴仆？耶稣的奴仆是什么意思啊？就应该没有自我的、就应该谦卑的、人家叫你这么做你就做不可以有骄傲的有时候我们自己讲自己可以，别人在用这个字套上我们就不愿意。保罗公布给所有的人知道，这是我的立场，不单是我的立场，而栽培门徒也是同样的立场。他栽培了谁啊？保罗栽培了提摩太，提摩太是他的门徒啊。而且他这里是称说我是耶稣的奴仆，包括谁啊？提摩太，包括提摩太也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哇，这个是门徒培训的一个高效率的，很成功的，一代传一代。提摩太不是他的亲生儿子，是他的属灵儿子。他培训了他成为一个爱主的仆人，爱主的门徒。现在他也能够把他的名字列上来，我们都是神的奴仆。那有时候别人说他怎样可以，但是加上你的名字，有时候我们就不爽要我自己讲，不需要你来讲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喜欢人家把我们套上去，都是属于这个降低身份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被高抬起来，高举起来。谁不喜欢做那个 Joseph Schooling 游泳世界冠军，奥林匹克专新加坡唯一的金牌新加坡唯一的金牌谁不要当然要了但是很多年后又怎么样了？也是一样。他的模范的是谁啊？迈克菲尔那个厉害，那个全世界奥林匹克的金牌最多的就是这个人但是呢，他差点自杀，到他看到那本书《人生标杆》，来认识耶稣基督，才改变了他的生命。然后最后这一次奥林匹克游泳，他说他自己说我是为耶稣基督游的，因为高举自己，绝技是什么？没有什么生命的意义。他甚至考虑要自杀，如果他自杀，这个轰动，那世界轰动全世界最出名的游泳专家自杀，年轻自杀，感谢主他没那么做，来认识耶稣基督。当他高举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才了解到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不是这些金牌，而是耶稣基督，因为生命就在耶稣基督里面，生命的意义在他里面，认识他，高举他，才举得到。所以保罗你看他有这样的一个谦卑的态度，一个仆人该有的态度，就是一个谦卑的态度。那第二点呢，他祝福别人。那一个仆人要整，不但是要谦卑，也要把祝福带给别人。你看在第二节里面他怎么讲，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里就是一个祝福，这里有两个祝福，恩惠跟什么平安。那华文的弟兄都喜欢用这个字，什么平安，对吧？很多时候用平安，希腊人就比较会讲 gracia， 就是恩典的事是恩典。因为这个语言方面比较大概是亚洲方面这个平安这个字比较顺，犹太人也是讲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我们也是属于亚洲人，跟他是同一类的所以我们也强调这个平安这个字。那这两个恩典呢，一个是什么两个 祝福，一个是平安，一个是智慧啊，作为恩惠，对不起。那在我们考虑这两个之前，我们要问问一下，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到底给人家带来了什么祝福啊？当父母亲的，你要给孩子带来什么祝福？你不要什么都骂，你什么都骂，哪里有什么祝福？你孩子说我妈妈没祝福我，整天都骂我，是不是啊？啊，每一次你讲不良的话的那种情况，孩子现在成长当中是不很健康的。你多讲一些祝福，他很自然就会多祝福别人，孩子也是很自然就这么做。你多讲那些很难听的话，孩子也是一样，他们很快就学习的。你在家里讲骗话的时候，他也会跟着这么做的啊。人家有打电话来，我要找某某人呢、找你，好像找你丈夫了，哎，我丈夫啊，他哦，哎，你要不要听啊？哦，他不在，啊对，然后人家在打电话，你女儿打起来的时候要找谁？他爸爸，我爸爸不在，好、啊，听不到，嗯，他当然跟着学了，对不对？啊，当我们多祝福别人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懂得祝福别人。啊，先考虑这两个祝福的东西，一个是什么？恩惠。恩惠是神赐给我们的爱的帮助跟祝福，恩惠是我们不配有的。今天早上我们崇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神的同在，在坐在那边讲到之前，就这样的一个祷告，就是祷告神啊，我不配，我真的是不配做你的仆人，我实在不配，但是因为你的恩典我才敢站在这边，因为你的恩典你挽留了我，让我留在这边，在这个岗位侍奉你，我的确是没有这个资格的。我告诉你，如果你了解我年轻的时候啊，你就发知道我这个人真的没资格站在台上讲道了。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很皮的，年幼的时候我是很皮的啊，也因为我很皮才对耶稣基督有一些认识，对一些神啊，我们华人的神有更大的认识。因为我妈妈经常祷告祷告啊，希望我的儿子明信变成一个乖孩子，读书考第一。哎，我是什么很皮的，经常打架偷东西讲骗话，很厉害啊。然后考试差一点考第一，但是从后面排挤，从后面，所以我就信这个神只会吃东西，他不会祝福我的。所以我从那边我说这个神不听祷告了，没用了。所以基督徒说神听祷告，神会祝福他的子民。真的，我的神从来没祝福我的。而为什么这个基督徒说他的祷告，他们的神会听祷告，会祝福他们的？对，我要知道，我有兴趣，因为我父母亲拜了100多年，加起来100多年，吃鸡啊鸭啊什么都给哦。那个时候鸡鸭是有钱人的，什么季节才有的吃的啊？那个时候还是很穷嘛啊。我说哎呀，这个神厉害呀、啊！哎，我要认识这位神。以前基督徒跟我传耶稣传道的时候，我说唯有一个真神，我气得不得了。我说怎么你的是真神，我的是鬼啊？我这种理论就很自然就带上来了。我也很皮的，人家说神啊，神创造世界，然后说谁创造神啊？但是我知道不对啊，我这句话不对，但是我偏偏不跟那个基督徒讲，你知道为什么不对啊？神创造世界，谁创造神啊 ？A 神被 B 神创造了，那 B 神又是谁造的 ？C 的 ，C 又神什么？一直连续下去不可能了吧？所以说不可能的，一定会有一个终点的吧？就是原有先有的真神嘛，我就偏偏不跟那个基督徒讲，我问他这个问题难倒了他，但是我自己内心感觉到有点不对，就是偏偏不告诉他啊。但是基督跟我讲神听祷告，哎，我有兴趣了，我有兴趣，我要听，我要知道 这个神不一样啊，啊，就是因为这样，而且看到他们的见证，给我带来一个很大的憧憬。哎，这个神听祷告会祝福人的神，我要认识这个神。我后来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这个恩惠呢，我就得到他的宽恕，他的帮助。那这个恩惠是我们不配有的，恩惠是白白给的。所以当我们祝福人家的时候，我们不是看对方的品德有没有资格领受我的恩典，恩典是不配有的啊，要他们不配才及格，他及格的话就不配。所以要当我们祝福人家的时候呢，不要他有资格我才愿意祝福他，或者愿意祷告他，或者愿意帮助他，因为他是本身处于一个爱啊，从不配的角度，一个有配的人给一个不配人，不配的人，这样的一种情况。那神也不但是这样祝福我们啊，赐给我们爱，在各方面都帮助我们。我跟我妻子我们讨论一下，我们觉得我们一家是蒙福的啊，神让我的孩子都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最重要的。当时我在天堂，他们也跟着我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尤其是这一代，这一代要带领下一代很不容易啊，啊，真的实在是很不容易。我感谢主，做梦我们就感谢主。哎呀，我的大女儿她也很有追求，我妻子她也追求，参加查经会，哇，她的功课是好像神学院读书这样啊，那种功课啊，很勤劳的。我说哎呀，这个好像读神学院一样。然后我小女儿比较皮啊，但是她最近也去参加啊，她也经常祷告了，经常也参加那个啊、一个导航会的一个查经方式，他们的团契，除了教会自己的团契，她也去参加那一个，我们也为这方面也感到安慰。我们的祷告是希望我这两个女儿将来长大侍奉主，神如果要招他们为全职的也可以，这随神的旨意。我们也绝对没有埋怨，也从来没有告诉他哎呦侍奉神啊划不来啊，哎呦你知道很多传道人他们的孩子不喜欢侍奉人，因为他们爸爸妈妈老是说划不来啊，对不对？你儿子听了划不来往哪里要，爸爸你说划不来你还把我献给主啊，哎呦我告诉你是划得来我们绝对是划得来，有神个别的看顾，哪里划不来，一定划得来啊、哦！他们都有喜乐，有神的祝福啊、哦。那第二点呢，他就是说平安，平安、这个平安是从神那边来的。第一，首先我们跟神的关系平安了，有平安了啊、不是一个敌对的一个立场，所以一个是什么？共同合一的一个立场，和谐的一个立场。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我们的天父，我们已经不再是外邦的人了，我们属于神国度里面的人了。啊、这个是很好的。第二呢，这个平安是在一个纷乱的社会里面平安。神赐我们的平安，有时候在局面很乱的情况之下，我们内心还是有神的平安，因为有神的同在。一个弟兄他还没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气他的妻子，不喜欢他的妻子，妻子老是去教会，但是他在越南打仗的时候，但是美国他架战斗机的，结果他的飞机给打下来了，就被越南人抓起关了很多年。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来信了耶稣基督，信了耶稣基督他就追求耶稣了，就在监狱里面他得到平安他在外面没有得到平安，在监狱里面他就想哎呀 我记得我的妻子经常读这个什么诗篇二十三，还有点印象，他就祷告神啊，我要认识诗篇二十三，你让我记得这个诗篇二十三。他从来没背过，只有听说过而已啊，就听他的妻子念诗篇二十三，说听了有好几遍，所以就拼命的想，拼命的祷告，拼命的想。后来真的给他把诗篇二十三给抄写下来了，啊，心里特别的平安，有神的帮助，在那种情况之下，还是有神的平安，因为他知道神掌管一切，他也知道没有在那种情况之下，他是不会来信耶稣基督的。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他才认识了这位伟大的耶稣基督，而得到这个平安。神赐我们平安，也是在这什么，在物质的世界里面要得到的平安啊。那新加坡是一个什么很繁华的地方，新加坡也是一个什么追求享受的地方，新加坡也是一个什么赚钱的地方，很多人努力赚钱。我告诉你这一点，我们华人很厉害啊！我去美国很多地方都看到谁在做生意啊，华人在做生意，华人去到哪里他们就在那边做生意。大城市可能太多华人，一些比较小的城市你看这华人都在做生意的啊，都在做生意，华人这个做生意的头脑很强的。到印尼去，印尼的经济命脉谁管？华人。菲律宾谁管？华人。马来西亚谁管？也是华人啊。所以华人做这个生意方面的技巧很厉害很强，所以我们很自然的会在这个物质上的社会里面追求我们的梦想，我们所要的东西，就好像这个 Steve Jobs 一样。结果到后来的时候，在他的病床上才了解这一点，在病床，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才了解这一点。希望我们在工作上面，在你的事业方面，在你的公司方面，在一面行的时候要得到神的平安，知道最主要的还不是赚钱，最主要的还是什么，蒙神的祝福，得到神的平安。你看保罗赐他们平安的时候呢，给他们两个平安，也同时给两个来源。你看，愿恩惠平安从父我们的，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两个来源，一是从天父那边，另外一个是从耶稣基督那边来。那为什么他会用两位呢？为犹太人很肯定的事情是两件事，两个位格，两个证人是一个很好的证据啊，在他们的法律上，这个旧约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所以两个祝福就是很肯定的，令你都能够得到啊，就令你都能够得到这个祝福。就是说他祝福人家的时候都是很愿意，很希望，很渴望的，他们真的得到神这样的一个祝福，而不是随随便便给一个称呼，一个说了就算了这么一回事啊。那身为基督徒，我们不要说了就算，当我们答应要祝福人家的时候，帮助人家的时候，我们就这么做。那我们怎样祝福人呢？我们可以在经济方面祝福人家，可以吗？可以啊，人家需要有帮助的时候，我们经济方面帮助他们，在宣教方面有很多这方面的需要，我们寻找这方面的需要啊，我们不要等啊，等到人家跟你求的时候才要啊。神的仆人不应该当乞丐了，对不对？不应该当乞丐，不要等一个忠心的仆人要跟你讲。其实忠心的仆人他不会跟你当，不会当乞丐跟你要的。我就是一个例子，我凭信心走我要走的道路，做个宣教的工作， 我也没有开口跟人家要，我只依赖上帝。而我在宣教工作的地方，好一些很爱主的人，他们也没有跟我开口要钱的，他只需要让我看到有需要的地方就够了，也从来不需要开口跟我讲这个需要钱，那里需要钱，这里需要钱，那里需要钱。因为他们也一样很肯定的，神会祝福的。因为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人肯定会看到神的祝福的。很多时候我内心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挣扎，神啊，我要不要去筹款，神在内心就跟我讲话，没你的事，没你的事，就这么一句话，没你的事。所以我心里就讲这句话，没我的事，多管闲事。而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内心就充满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安慰跟喜乐从我心中就涌出来。所以我们要祝福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啊，尤其是在侍奉当中的很有需要的，帮助他们，祝福他们啊。有一些有病的，我对教会有一点意见，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如果有耶稣那种能力把人家医病啊，那多好啊，哦，好不好？好，我告诉你能，你能做得到，你自己没有本事，但你的钱做得到，把人家送去医院去不就得了吗？啊，为他们付啊。不久之前一个从一个贫穷的国家侍奉的来到新加坡，他的眼睛有问题需要开刀，结果那个教会的领袖有，他们有很多钱，很大型的教会，竟然没有去帮助他。我说，哎呦，我一个小教会我都很想帮助他，但是我没什么钱帮助他，我们钱这里那用这个宣教很多方面都差不多了啊。我在想，哎呦，你教会有那么多钱，而且有一些钱是个别用在这方面的，既然没有去帮助这个人，但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弟兄蛮有智慧的，教会不出我出，就帮助了这个宣教的这个在侍奉主的这位弟兄啊。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借用我们的朋友，认识的朋友，接着他们来祝福一个弟兄。我的长老他是生命堂的，他是帮助我们的，他叫邱长老。我可以告诉你，这个长老是我们圣经长老会里面的一个很出名很爱主的一个长老，不可以跟他吵架的，谁跟他吵架就不对，不用查了你就知道不对。因为这个长老很谦卑很温和的，不跟人家吵架的啊，每一天都找看要怎样帮助这个人，帮助那个人啊，祝福啊这个人。他的钱收不住的啊，但是神足够的供应他。他有一天带了一个啊，从印尼到新加坡去医病的，他的在脑子长了一个瘤，带到医院，人家没有人带他去，他就送他去，送他到医院的时候就发觉原来他没钱。他没钱，这个牧师也很有信心的，直接到医院去。这个长老说，他连那个付那个入院费的钱都没有，他就直接帮他付了，也为他祷告。然后一个医生走过去认识他的，哎呀，邱长老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哎，来得更好。这个弟兄需要帮助，这个牧师需要帮助。然后这个医生，哦。他的情况怎么样就写下来什么名字，然后回去就打电话给所有的医生，要医治这个医生，这个人没钱的，这个人是神的仆人，我们一起祝福他好不好，不收费，所以每一个都不收费这样就把这个祝福带给了这一个牧者，直到他能够得到医治，回去再侍奉主，直到他看到主啊，我牺牲的侍奉你是值得的啊！你在我需要的时候特别的看顾，特别的帮助。所以我们身为神的仆人，一要学的懂得谦卑啊！我们要显大基督，第二我们就要什么 祝福别人，让人家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爱，领受到耶稣基督的爱。我个人领受到这一点，经常从这个长老或者他们，然后我也从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看到了耶稣基督，他们的圣洁吸引了我。我以前拜的偶像帮助我赌博赢钱的，真的，我没有骗你啊，我赌博我赢钱的，每一次我赌博我一定赢钱的，但是年纪还小，但是我如果掉了那一个，那天我赌博我输的清光，最经历的大概有三次，我知道如果不小心掉了这个东西回家睡觉什么都不管，我清楚，但是我就对他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个神不大正常，帮我赌钱的神，但帮我赌钱赢钱的神应该是不是个好的神，他帮助我反而我对他产生疑问，然后我无心中也祷告，我就希望说我有这样的一个神，就是不会掉了又圣洁的，就来认识了耶稣基督，我在基督徒的生命中看到了，接着他们就把神的祝福带给了我啊，然后今天我就把这个祝福带领的给更多的人，所以我们要学习成为神的仆人，要有谦卑的态度，把神的祝福带领给众人，这样我们生命就有意义，我们躺在病床上要走的时候，就不会像 Steve Jobs 创苹果的创办人那种悲惨的那种局面啊，把这个苹果搞到那么大，结果呢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连这个病床都买不起，都买不起。但是我们呢，当我们要回去跟耶稣见面的时候啊，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认识他，我们侍奉他，我们谦卑的高举他，我们就带着信心充满有意义的去见我们的主。我们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要高举你，我们要使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显大，好让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好让我们带给众人更大的福分，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也同样得到神的恩惠跟平安，神赐在耶稣里面所赐的永生。主啊，我们在这里感谢你，我们在这里也祷告，因为当我们学习显大基督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变成更加渺小，有时候我们的自我会挣扎，我们的自己说不愿意，主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求您顺着您的旨意去行，不管我们内心怎么样的挣扎，我们的祷告您接着您的旨意去熬炼我们，把我们成为一个显大基督，像保罗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在这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